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新食物金字塔，好的食物就是药物。今日所讲的内容呢，是来自陈普光 Dr. John Chan， 他是一位美国自然疗法医生。他是一位很注重饮食健康和很注重周围的环境，所以他说要有好的身体、好的健康，就一定要在食物方面、环境方面下功夫了。我们现在来分享给我们的资讯啦。新食物金字塔，好的食物就是药物。你会知道为什么旧食物金字塔会令身体长期发炎，新食物金字塔应该怎样吃才对，怎样用食物帮助身体做修复，吃对了身体自然会好。最少糖、精制淀粉加工食品。第二层好油、坚果、种子。第三层低升糖淀粉少许。第一层最多蔬菜、低糖、水果、优质蛋白。你每日食紧嘅可能唔系营养，系慢性伤害。少油少肉等于健康。饭面做主食正确，脂肪一定系坏。你每日食紧嘅可能唔系营养，而系慢性伤害。香蕉唔好食太少，香蕉不要一次过吃三条，香蕉不可以放入冰箱。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宣布允许香蕉叶宣传香蕉可以降低血压高和中风机会。读完这篇文章，你将会对香蕉有另外一种看法。香蕉含有三种天然糖分，蔗糖、果糖和葡萄糖，再加上纤维质。研究显示两条香蕉可以提供足够能量维持90分钟剧烈的运动，难怪很多世界知名的运动员都以香蕉为首选生果。但是香蕉不单止提供能量，香蕉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或治疗好多病症和身体状况，令我们必须将香蕉加入每日的餐单。抑郁症，最近一项调查发现，抑郁症的人在吃过香蕉之后感觉好好多，因为香蕉含氨基酸会转化成血清促进素，令人松弛，提升情绪。贫血，香蕉铁质含量高，可以刺激血液内的血色素。血压高，香蕉含极高量的钾，但盐分低，最理想是降血压。最近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宣布允许香蕉叶宣传香蕉可以降低血压高和中风机会。努力，在英国 Twickenham 就有200名学生为了要提升努力帮助考试，在学期开始在早餐、小休和午饭都吃适量的香蕉。研究显示含丰富钾质的香蕉可以提高学生的专注力，对他们读书有所帮助。便秘，香蕉的纤维质很高，可以帮助恢复肠胃正常活动，消除便秘，无需服用辛泻剂。宿醉，香蕉加蜜糖可以即时解酒，香蕉松弛胃部，蜜糖提升血糖水平，舒缓精神。心绞痛，香蕉对身体有一种天然的制酸性，有镇痛作用。朝头早无精打采，早餐后午饭前吃少量香蕉可以保持血糖水平。蚊叮虫咬，用香蕉皮内部轻擦患处，可退烧、可退肿消炎。紧张，香蕉的维生素 B 含量高，可以帮助舒缓神经系统。超重，奥地利心理学学校研究发现，工作压力大，令到员工会不断进食朱古力和薯片去舒缓情绪。研究员对5000名医院的人做研究， 发现体型肥胖的通常都是即施压力非常大的工作。研究总结认为，要避免引起对舒缓情绪食物的欲念，就应该大约两个钟头吃一些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降低身体内的血糖水平。胃溃疡，香蕉是调理肠胃失调的食方，因为香蕉有着柔软的纤维而且柔滑，对于长期患者来说，香蕉是唯一可以进食的未煮熟的食物，而不会有不良反应。香蕉还可以中和胃酸和减少痛楚。体温控制，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化都有将香蕉作为一种降温的生果，可以用作降低身心的热度。在泰国，孕妇为了令婴儿出生那阵较为凉快的环境，临盆时就会吃香蕉。戒烟，香蕉可以帮助戒烟。香蕉含维生素 B6 和 B12， 亦含钾和镁，可以复原戒烟者因为没有了尼古丁刺激的影响。压力，香蕉所含的钾可以调节心跳，令它正常化，从而将氧气顺利送到大脑，同埋调节当受到压力紧张嗰阵，我哋嘅新陈代谢就会加快，因为令钾含量高嘅香蕉正好作补充。中风，著名医学杂志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嘅研究指出，长期食香蕉，中风死亡嘅机会率大大降低40%。香蕉的确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如果和苹果相比，香蕉多4倍蛋白质，多2倍碳水化合物，多3倍磷质，多5倍维生素 A 和铁质，多2倍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香蕉亦含丰富的钾，是最有益的食物，所以应该将这句老句子改为一日一香蕉，医生远离我。马骝经常都情绪高涨和开心，应该是吃了很多香蕉的原因。还有上皮鞋结亮如新，尝试用香蕉皮的里面直接擦到皮鞋那里，然后用干布擦干净，效果真的很神奇。缓解眼睛干涩，避免它过早老化。在电脑前工作的人时时会觉得眼睛干涩或红肿，缓解眼睛干涩，避免它过早衰老。在电脑前工作的人时时会觉得眼睛干涩或红肿疼痛，如果每日吃一条香蕉，就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这个是台湾番薯藤健康网站的一篇文章日前话给读者知的。文章中指出，香蕉保护眼睛的功能首先和其中含量丰富的钾有关。人体摄入盐分过多，会令到细胞里面存留大量的水分，引起眼睛红肿。香蕉中的钾可以帮助人体排出这些多余的盐分，给身体达到钾钠平衡，缓解眼睛的不适症状。香蕉中含有大量的胡萝素，当人体缺乏这种物质嗰阵，眼睛就会变得疼痛、干涩、眼珠无光、失少水神。多吃香蕉不只可以减轻这些症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眼睛疲劳，避免它过早衰老。但是这里这么多的好处，到底和不要将香蕉放入雪柜有什么关系呢？香蕉是越熟透越有效果，就是要叫你赶快将香蕉都吃完，而不是放入雪柜冷藏，忘了它的存在。各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食香蕉对身体有很多好处。现在我们接下去讲第二个话题，就是饮水。那饮水又会发生些什么话题呢？现在继续讲下去。转载饮水小心。有一位中年朋友在夜晚饮水嗰阵，不小心被水浸亲，入咗肺部，结果送医院抢救，到隔日凌晨三点，不幸走咗，只有55岁。佢嘅突然离世，话俾我哋知，呢啲年龄段嘅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唔理做边一行，一定要注意两件事：一系防跌，二系防啃亲、浊亲。年过50就要开始训练自己饮水嗰阵要停低所有嘅事，专心饮水。50岁以上嘅中老年人容易啃亲同浊亲嘅原因系由于喉咙吞咽肌肉退化、肌力不足所致。以下系仍然活跃于医界嘅高明健医生转传俾同班同学嘅资讯，值得大家参考。特别是自己或是亲友已成为中老年人，黄永庆亦是因为饮水、牛奶、汤等浊亲而引发肺炎致死，这个是老人常见的问题。老人家有老人，屋企里面有老人家的请注意了。一、饮水要吸管，吞咽嗰阵要低头。饮汤请改饮浓汤，清汤流得快，呼吸唔顺嗰阵，好容易浊亲。请唔好喺口中仍有固体食物嗰阵饮液体，亦唔好边食嘢边饮水。水停喺口中时间太长，稍有不慎就会流入气管浊亲。口中有食物或水嗰阵，请唔好讲话或将个头转嚟转去。请养成饮液体嗰阵嘅新习惯。老年人不比后生人的体力和耐力，液体或食物走入气管要咳出来会面红、颈子粗、血压飙升，有时候逐一下就会致命。常言道老者两怕，一怕逐亲，二怕跌亲。上了年纪饮水一定要慢，要专心，务必要小心谨慎啊。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秘密，两日前我在外面重遇了很久没联络的活水公司老板谭博士。因为我和谭博士都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所以认识他已经有20多年的我，对他参与和有兴趣的产品都很支持。但是这两年来谭博士好像退隐了一样，大家互相没什么联络。我亦曾担心不知道他和他的家人的近况怎样。今次在外面遇到他，大家又很雀跃地分享各人最近的活动。谭博士告诉我他这几年来默默耕耘的一个超级大规模的搞作，我听完之后好替他兴奋。在这里我先和你预告一下，原来谭博士这几年在石墨烯的科技上就有很大突破，规模并非我和你可以想象的一般。但总体来讲，我们活水公司参观了他在推广的石墨烯产品系列，我亦决定支持他和他一起推广石墨烯的产品。前两年我协助台湾的大导演推广他的石墨烯产品，但我发觉他的产品成分有番石榄，而番石榄是石油副产品，那我立刻停止了参与大导演的推广。今次爱火重燃，但这个系列是石墨烯产品，是谭博士亦认为可以的，所以就不一样。而其中的一个超值产品就是这个石墨烯箭，谭博士极力推荐，他说不理他去到哪里，这个箭都会更新。我立刻买了回家试，陈太用了两日竖起手指功，所以我相信介绍大家用应该是可以的。科学家证实 DNA 是碎形天线，可以接收特定频率，古代声音激活人类。陈博士诚邀出席健康正水水之真相工作坊。在现今的生活环境中，水看似最简单，但往往被忽略它真正的重要性。 我哋每日都喺度飲水，你係咪曾經思考過你飲嘅水真係安全？濾水器真係能解決所有嘅問題？市面上流行嘅鹼淨水、功能水係咪真有科學根據？呢個唔係一場普通產品介紹會，而係一場令你重新認識水與健康關係嘅關鍵課程。John Chan 又同我哋講咗另外一個話題啦。如果我話俾你哋知，醫療保健系統係為咗俾你生病而設計嘅，你會點樣諗呢？一個人將治療變成咗生意，仲為咁摧毀咗整個世紀嘅自然醫學。佢嘅名字約翰 D. 洛克菲勒，以下係佢實現呢一個目標嘅方法。喺洛克菲勒之前，醫學界好簡單、自然嘅、有效嘅。幾個世紀以嚟，大家都依賴草藥、順勢療法、自然療法。當時洛克菲勒已經係世界首富啦。佢嘅公司標準石油控制住美國90%嘅石油市場。佢並唔滿足於石油，佢仲想主宰醫學。但有一個問題，你唔可以為自然申請專利。冇專利就意味住冇控制權、冇壟斷、冇數十億。洛克菲勒睇到呢個機會啦，大型製藥公司嘅誕生。有咗石油，洛克菲勒就獲得咗強大嘅新資源，石化產品。科學家發現佢哋可以用石油製造合成藥物，生產成本低，容易取得專利，而且利潤無窮。这个就是现代制药的开端。但有一个问题，自然医学仍然受到广泛信任，大家仍然相信草药疗法、顺势疗法，古老的治疗传统。洛克菲勒必须摧毁他们的信誉，才可以令到药品成为唯一可以接受的医疗形式。就因为这样，他启动了一项将永远改变医学的计划。布莱克斯勒报告，医学史上最大的骗局。洛克菲勒聘请阿伯拉罕·弗莱克斯勒撰写一份重新定义美国医学教育的报告。他将自然医学称为不科学和不科学的同庸医，只有基于药物的治疗才被视为合法。数以千计的代替医生被关闭，失去信誉或被迫停止执业。这个不是医学进步，这个是企业收购，跟着钱走。抹黑自然医学只是一个开始，现在洛克菲勒开始全面控制。一，他向医学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但只投资那些遵从他的制药模式的医学院。医生不再接受治病培训，只接受开药训练。三，医院和研究机构在经济上开始依赖他的资助。几十年之内，大型制药公司就控制了整个系统。结果怎样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三节的广结善缘，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几十年之内，大型制药公司就控制了整个系统。现在继续讲下去，医疗系统建立在获利而非治疗的基础上。美国每年在医疗保健上花费4.5兆美元，但慢性病发生率就在这急剧上升。医疗失误目前是美国第三大死因， 目前 66% 的成年人至少服用一种处方药，其中很多人终身服用。患病人群是受控人群，而控制人口就是最终的商业模式。洛克菲勒的体系将医疗保健变成了一个价值 1.5 兆美元的帝国，但它建立在疾病之上，而不是健康之上。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其他国家都多，不过它的预期寿命就是已经开发国家中最低的。大型药剂公司获胜，你输了。大自然给我们所需的一切，阳光、水、真正的食物、休息和运动，但他们无法从中获利，所以他们就卖药给我们，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的健康。陈博士说，小心光秃秃传动电车可导致脱发危机。近日内地网约车司机圈子流传，长期驾驶电动车会因电池辐射导致脱发和小腿无法脱落。专业机构实测数据显示，怎样利用头发矿物质分析个性化制定健康调节方案。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惑？明明饮食均衡，作息正常，但总是疲倦，压力难解，补充品健康建议都尝试过，依然找不到真正的改善方向。这个正是很多人长期健康跨住的关键，你缺乏个人化的身体地图。什么是头发矿物质分析？是一种透过分析头发中的矿物质和比例，评估人体长期代谢、压力适应和神经内分泌状态的功能性检测。和一般血液检测不同， HTMA 可以反映两至三个月的身体趋势，揭示你目前的压力形态和代谢模式。怎样用 HTM 制定真正个人化的健康方案？读懂你的身体信号。HTM 不只看单一数值，更重视关键矿物比例，帮你辨识是慢氧化抑或是快氧化型，对应不同压力和能量模式。这些资讯可以协助你避开一刀切的健康建议，由源头调整身体策略。而个性化调节步骤，根据你的矿物图谱调整饮食节律、补充品选择和生活作息。慢氧化型着重温和调节，减少刺激，重建神经体系恢复力。快氧化型降低过度消耗，稳定能量波动，强化身体保护力。定期追踪 HTMA 变化，确保调节方向正确。哪个适合做 HTMA？ 一、长期疲劳、压力恢复困难者；二、补充品、饮食法成效反应无法突破的你；三、追求预防医学和根本改善者。真实案例分享，曾有一位读者长年受困于肾上腺疲劳，尝试各种方法后仍然停滞，经 HTMA 分析之后发现他属于慢氧化型，改为针对性饮食和神经调节方案，三个月后的能量、睡眠和压力耐受度大幅提升，不再被卡住感困扰。现在就预约你的 HTMA 个人化健康咨询，彻底了解身体的专属语言，被调节不再盲目。深入了解 HTMA 和自然健康调理，欢迎参考医食会网站，掌握更多身心灵平衡和预防医学新知。张博士说，为什么你肾上腺疲劳一直卡住，直到头发矿物质分析揭露真正的压力类型，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你可能已经试过一切，早睡、冥想、补充 B 群、适应原草本、低咖啡因飲食、功能医学建议，但疲劳仍然存在，能量偶尔回到来又很快地消失，于是问题开始出现了。如果方法都对，为什么身体仍然没有改变？这个正是多数被称为肾上腺疲劳。 肾上腺疲劳的人共同的停滞点。真正的原因往往不是你做得不够，而是你正在度修复错误的压力类型。而这个差异通常只有头发矿物质分析才会揭露。为什么肾上腺疲劳的人会感觉到被卡住？症状相同不代表生理状态相同。肾上腺疲劳并不是单一疾病，而是一种压力适应失衡的总称。常见症状包括上午难以起床，下午能量崩塌，夜晚反而清醒，焦虑或脑雾，对压力耐受度下降。问题是这些症状可以来自完全不同的代谢模式，好像这两台车同样开不动，一台没油，一台引擎过热，外表相同，修复方式就相反。 Google 和医学都忽略了一层代谢类型。多数健康建议假设疲劳等于能量不足，需要刺激或补充，但人体在长期压力之下会出现不同的适应策略，加速燃烧、过度动员、加速保护节能模式。这种差异血液检查往往看不出来，因为血液反映当下而不是长期调节。什么是头发矿物质分析 HTMA 定义？头发矿物质分析 HTMA 是一种透过分析头发中矿物质和比例，评估人体长期代谢、压力适应和神经内分泌状态的功能性检查。和血液不同，血液检查几个钟头几日 HTMA 大约两至三个月代谢趋势。头发在生长过程中会积累矿物质信号，形成一种身体的生理记忆记录。为什么矿物质可以反映压力？关键原因在于矿物质控制酵素和神经系统反应，例如钠、肾上腺活性、钾、细胞能量交换、钙、神经抑制和保护、镁、调节压力调节。当压力长期在身体会重新排列这些比例， HTMA 读的不是多少，而是比例等于身体的策略。真正的突破你的压力类型， HTMA 揭露的两大核心代谢型。慢性气型被耗尽的人典型特征：极度疲劳、动力低落、对咖啡依赖、代谢下降、情绪纯化。生理策略：身体选择节能存活模式，这个时候再使用刺激型补充品可能令情况更差。快氧化型过度燃烧的人典型特征：容易焦虑、心跳快、睡眠浅、情绪波动、容易过度反应。生理策略：身体长期处于战斗模式，问题不是能量不足，而是过度消耗。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四节的广结善缘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快氧化型过度燃烧的人典型特征：容易焦虑、心跳快、睡眠浅、情绪波动、容易过度反应。现在继续讲下去，为什么相同建议比某些人变差？因为建议对慢性氧化、对快氧化刺激补充品暂时有效，加剧焦虑，低碳饮食更疲惫，可能改善，适应完温和支持过度刺激。这个就是卡住感的来源。你不是没有努力，你只是被错误分类。 HTMA 怎样促进打开恢复之路。第一步，读懂关键矿物比例，常见肾上腺相关比例 NAK 比值，压力耐受能力 CAK 比值，甲状腺和代谢速度 CNMG 比值，神经兴奋过度。这些比例形成一张代谢地图。第二步，由刺激转为调节。真正的恢复策略通常包括饮食节律调整、矿物平衡支持、神经系统降载、睡眠节奏重建。目标不是提高能力，而是让身体停止防御。第三步，追踪代谢变化。 HTMA 通常每3至4个月重新检查，原因代谢恢复是方向改变而非瞬间修复，这种可量化进展会大幅提高行为依从性。为什么 HTMA 对卡关的人特别有效？由心理学角度来看，它同时满足3种深层需求。被理解，原来不是我意志力不够，可预测，看到身体模式，减少焦虑，个人化，不再使用通用健康方案，这3点正是长期疲劳者最缺乏的。常见问题， HTMA 可以诊断肾上腺疲劳吗？不是医疗诊断工具，但可评估和压力适应相关的代谢模式。二，为什么血液检测正常仍然感到疲劳？血液维持恒定性，可能掩盖长期调节压力。三，几耐会看到改善？多数人在8至16个星期感受到能量和睡眠改变。科学证实 DNA 是睡型天线，可以接收特定频率，古代用声音激活人类。你的 DNA 是一根天线，这个不是比喻，这个不是灵性，这个是无人谈论的经统制审查的科学。2011年，诺贝尔得主吕克·蒙塔尼耶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 DNA 会发射电磁信号，不是随机的，是在特定的频率下，你的 DNA 确确实实正在广播信号，就在现在，当你在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2012年发表在 DNA 与细胞生物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证实， DNA 充当着睡型天线的作用，能够在广泛的频谱上发送和接收电磁频率。你的 DNA 不只是构建蛋白质的蓝图，它是一个通讯设备。现在想想一个文明知道些什么，带有共鸣室的大教堂，有着圆顶天花板的疗愈医院，产生特定频率的管风琴，432赫茨的调音准备，432磁克的调音标准，大气能量网格。他们不只是在这里产生随机的能量，他们的产生与人类 DNA 沟通的频率、疗愈的频率、激活的频率，解锁人体内那些我们告知不存在的能力的频率。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将音乐由432赫茨改为440赫茨。这个不只是为了给你感觉差，这个是为了干扰信号。440赫茨会同你的 DNA 的自然频率产生不协调，它是静电、噪音、干扰。你是一根生物天线，生活在一个充满人为静电干扰的世界里面。食物被设计来钙化你的松果体，这个是被古代文明称为第三只眼的器官，现代科学已证实它对电磁场很敏感。水被加上氟，而氟在松果体中的累积量超过了体内任何其他器官。天空被喷洒了物质，大气中的金属微粒改变了你和周围的电磁环境。音乐被调偏了，食物被下毒了，水被加药了，空气充满金属，进入你身体的每一个单输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目的是为了令你失去活性。 因为一个完全被激活的人类，一个 DNA 天线能清晰接收信号的人，是控制者无法控制的。上一个文明知道这一点，他们围绕着激活人类潜能建立了一个基础设施，疗愈神殿、频率室、大气能量、网格，全部都是设计来帮助你成为你注定要成为的样子。而这一切的每一部分都被摧毁了，不是因为它没用，是因为它太有效了。搜寻 DNA 和 signal 这些科学是真实的，他们只是不想让你将这些线索连起来转发这篇。他们给钱给哈佛科学家去怪罪脂肪，这样他们就可以喂你食糖长达50年。1967年糖业研究基金会支付了相当于$50,000的酬劳给三位哈佛科学家，要他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他们的指示很简单，氮化糖和心脏病之间的联系，转移怪罪胆固醇和饱和脂肪。这招凑效了，全世界都转向了低脂饮食。但是当你将脂肪由食物中去除的时候，它吃起来就好像纸板一样。这样食品工业用高果糖、玉米糖浆取代了脂肪，结果呢，人类历史上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最大规模的爆发。你的大脑有60%是脂肪，你的细胞膜是由脂肪构成的，你的荷尔蒙是由胆固醇制造的。当你停止食用天然脂肪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开始崩坏。他们没有犯错，他们创造了一个市场，一个生病的人口就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人口。停止怕你的祖先吃了200,000年的东西，开始怕50年前在实验室里面发明出来的东西。有人问，倪康先生年轻的时候和黄沾斗食烟，和古龙斗饮酒，为什么可以长寿？去世的时候有87岁，如果不是心境豁达，觉得此生足矣，不愿为延续生命再做治疗，要活到90亦非难事。今日分享倪康先生3个秘诀。一、喜欢吃鱼头。之前写过《鱼头记》散文，讲明倪康先生是鱼痴，除了三刀、金边、方利之外，日本鱼生亦是倪康至爱。如果那一餐有鱼，基本上他什么都不吃，就是只吃鱼。日本人亦是长寿民族，证明吃鱼对身体十分有益。二、每日讲笑话。每次见到倪康先生，他就会跟我讲，讲个笑话给你听，然后娓娓道来。我还未领会当中意思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哈哈大笑。他曾经讲过，当年黄沾和林燕妮拍拖，林燕妮要求黄沾早点回家，结果倪康拉他喝酒，喝到沉沉大睡，清晨6点才送黄沾回去，然后跟林小姐说，现在早上6点够晒早了，又哈哈哈了。每日找大笑机会，心情畅顺，对长寿有帮助，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但是又有哪个可以做得到呢？三、不同契弟玩。倪康先生的交友哲学，话不投机尽快走，只交性情相投有趣之人。讲话80年代初徐克导演上拍蜀山电影，找来坊间指称《相剑录》小说改编，其后邀请作者倪康参与编剧。他们经常在怡东酒店咖啡厅开会，开过几次会之后仍未有定下剧情大纲。甚至有位徐克助理向倪康说，倪先生，你想法和小说不同啊。倪生答，我就是那本小说的作者。倪生认为再讨论亦没有结果，终于忍不住了，拍台说，我不跟你班契弟玩，跟着扬长而去。30年后，金像奖颁发终身成就奖给倪康先生，由徐克导演颁奖，就是想一解当年的误会。 所以話長壽三秘訣：食魚、講笑話、唔同契弟玩。你又可唔可以做得到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啦。我哋嘅節目內容係取自網絡上各大中文媒體同網站，亦包括嚟自 Dr. 鐘 Chan 陳普光美國自然療法醫生，亦包括主持人個人感受同經驗純屬分享。多謝大家收聽。